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不过跟各位报告的，我的心意目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还会继续一直不断的学习方便般若，所以我今天在白板上把方便般若的玄义啊，虽然我们已经先共同学习了无尽品啊，那无尽品是方便般若的第一品，那么往后下去其实跟前面的那个般若经的气氛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一直犹豫，如果我只是文艺上消消文，当然也可以讲过去了，可是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妙老，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因为妙老其实在他这一生，他没有完全讲般若经啊，30卷的般若讲圆满，可是他选讲最多的比例其实在这一分。那他老人家为什么在这一分选讲的比例那么多呢？尤其他在往生前的两三年几乎花了功夫都在这儿啊，比如说其中后面的像道术品，他大概讲了很多次，我也试着去读那道术品，然后他在讲道术品那段过程当中，其实有好几段他的开示啊，其实都让我很动容的啊，很动容的。不想各位如果有法云禅学院出的那个，因为他好像没有 DVD， 只有 CD， 只有声音档，你们去听。我觉得我是不是已经完全听懂他要讲什么？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保留的状态。我觉得每次听都有每次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一品的心情是重来的心情，是一种重来的心情。所以今天是有点感觉，又是第一次讲般若经的那种心情，不像十相般若讲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累，然后加上身体不好嘛，所以我上礼拜跟各位学长报告了，我其实觉得自己很孤独，但是也很谢谢哈各位学长的支持，也讲了你们的见证，来让我的法身慧命有得到一点滋养，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哦，众生是佛法的本，三宝是佛法的一。如果没有众生做本啊，佛法做一啊，真的我不晓得人能干什么事哈。这是体会了，所以拉拉杂杂这样的讲下来，就是跟各位郑重的报告，我的决定就是继续讲这个方便般若。可是方便般若我的讲法，我发了一个愿哈，我不依圣义地讲，我要依世俗地讲。那么依圣义地讲般若是一种气氛，依世俗地讲般若是一种气氛。那么谁给我这种启示呢？其实是正贤正老师。其实好久好久以前，大概是我有因缘以来啊，也是因为李丽的因缘了，介绍我机会在他的那个公寓，他公寓在那个地方那个山坡上，然后落地窗看下去就是佛光山，在那里有一个小的道场金色哈。在那里啊，他泡茶给我喝啊，然后我还记得一件事儿，他说他几岁的我忘掉了啊，跟空师傅的一段姻缘，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讲经的抉择是什么？然后你对于智商辅导的抉择是什么？表面上谈这些事情了，可是背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心中是很确定的，他知道他要这样的讲经。那么各位，我想你们不晓得听不听过他的课哈，如果没听过的，有机会去听他的录音带哈。他一贯以来都是熟讲佛法，啊，都是熟讲佛法。我认为他的熟讲佛法是如来本色，是如来本色。把佛法做圣义说，其实是一个因地的凡夫学佛的必然的过程呐，啊，不能说是对，不能说是错哈。可是，当如来之所为，如来之所思维，如来之所见众生的相，他心中会起的那种回应方式，应该像是郑老师这样子的熟讲佛法的态度。其实我这几年老实说，上不上下不下，往上要像那些学者一样的考据文献，我又不愿意啊。当然了，说不愿意是我自慢了啊，其实是我做不来，因为我电脑没有他们流利哈，C 贝塔没有办法找来找去， 我觉得这部分第一个我很懒，第二部分我觉得那样子并不是我的学习习惯，但是考察我所讲的东西又其实偏学术的多啊。那么回过头来，你说我熟讲了吗？比起郑老师，我非常不熟讲。理由呢？我几乎减少讲故事，很少讲公案，很少讲禅的诗记啊，很少讲自己的生命经验。其实我一开始讲三十颂的时候，我有那样子，那个时候我还是很赤子之心。可是讲久了以后，我发觉袒露自己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我讲完了之后呢，底下会有一传十，十传百，在那边论议我的人生，论议我的生命经验，论议我的生活的问题。我非常不高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愿意在这边用我的生命经验跟大家来探讨佛法，我的体会啊，是我供养我的生命经验啊。但是我不希望我供养我的生命经验变成是一种是一种家常论议是非长短的地方。这件事情是我当时是发了一顿脾气的哈，所以我就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再也不讲我个人的事情。可是偶尔有一些很高兴的，我还是会分享啦。可是我觉得那种不分享，那种沉默，令我本来的那个我非常非常不快乐啊。所以发觉，圣意说我又不到。熟讲我又不到位，所以这种落在中间的那个感觉啊，是很怪的，是非常怪的。所以我一直找，所以我还是要讲星光大道的事情啊。好几个礼拜以来，我昨天本来试着想看，可是精神撑不下去哈，看了两三个唱，我就把它关掉了，就打坐之后就睡觉了。我一直在观察那里面的，就是这一届的其中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做林心怡的，他其实是上一届的来 PK 表现很精彩的，可是他这次正式参加以后啊，一直表现的被评价的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大家评价是什么？你唱歌的技巧很好，可是你情绪不真切。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很久以来，讲经给我自己的反省是这样：能讲，可是不真实。我不知道的你们怎么样了，但是我给自己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我觉得我能讲，可是我不真实，我没有做到我希望我的样子。所以呢，很多评审就跟林心怡那位选手讲一件事，他说：“你现在的功课不是去锻炼你的歌唱技巧，而是要去找到你自己的定位。”回想我们那次去参访境界法师，境界法师给我们有一位森田学长他的开示，他说：“你要向自心处讨一个好商量。”因为他在问什么？他在问：“你们都在提倡往生阿弥陀佛国，可是我就一直想要往生兜率内院啊。”我说：“这件事情到底师父您怎么看法跟建议？”哈，师父也没有讲好跟坏啊，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他只说你要向自心处讨一个好商量。然后呢，隔一个礼拜六下午啊，那位学长就跟我讲，我跟自己商量过了，我还是决定要往生兜率内院。我说好，如果你已经肯定了，我就祝福你。我为这件事情呢，向三宝发愿。很不可思议哦，再隔一周啊，我早上的布尔金圆满，然后在三楼休息，就有一个人送来一盒有书、有 CD、有 DVD 的东西。那是一个台北附近有一个以慈氏菩萨为本尊的道场啊，他做了一个什么慈氏宝剑之类的东西。哎呀，我一看到，我立刻就想到森田师兄，我说这个东西是护法为他送来的。所以我就感恩三宝护法哈，那把那个东西请来。那天下午我就供养给那位学长了。我说，既然你跟我提过了，你就决定要往生兜率内院，我祝福你，这个东西是三宝护法送来给你的礼物。 你看着办。所以我把这那个东西送给他了。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在这里的七年多，这一类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我不说，我不说的理由是，怕听的人着相哈，攀援觉得是我在公棒嘎。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也不希望我谈这个东西太多，谈到让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因为我一直要去陪伴的对象，主要对象其实不是在座的你们，是那些比较高拐的知识分子跟那个年轻的小朋友。所以面对那些人，其实我不能够太让他们感觉我是老东轰、保守派，我必须要保持我很锐利的理性思考，我必须要保持我对世间法的那种深刻跟广。那为了要保持这个起见呢，所以我其实在我的言谈之间，我很少去谈经论当中的老的公案，因为那些公案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他们都说，你为什么老是讲佛法都要讲那些死人的事情呢？那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跟那些小朋友辩了哈，我觉得跟他们辩没有意思。那既然他们不愿意听这个，我就不讲这个吧。我不是不讲这个之外，就不能讲别的东西了。我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跟他们谈的。所以，既然你的愿是确定的，我觉得你的学习就不会退转了。你会一直不断在生命经验当中去找很多的，片片段段的东西来充实你自己的，智慧库。我觉得那些东西，sometimes, somewhere, somebody，就一定会有用的哈。但是我就是感觉还是半生不熟啊，半生不熟，所以我也没有改变我练讲的风格。直到这几周发生很多很多事情，也是各位上个礼拜跟我分享了你们的学佛因缘以后，我有些事情虽然我没有全懂，可是我比较明白几件事情，所以我才决定怎么做。那这也是我在打坐之间得到的心得，因为就有一种灵感哈，我只能说那是灵感了哈。我就去书库，我们三楼书库去找。我找到书库的这本书，于是呢，我就上11楼去找我们的这个法务组长啊，就是朱居士，我就跟他反映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找大乘经社啊，我要请这本书。然后他打去了，大乘经社是说刚好有，于是他就寄了一箱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福报很好。我借花献佛，当然也感恩大乘金色的护法居士哈，也感恩居那个朱居士，因为他们长期来往流通经典的缘故，所以他一通电话，那玉老居士那边就把这个经送来了。那我为什么把这个经请来呢？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般若经，对不对？那过去到十相般若第四分圆满，我们前面经过了什么？前面经过了舍利弗般若。这个须菩提般若，然后呢，信解般若的第四般若，以及前面刚圆满的十相般若，老实讲，这四分般若都讲生理的，都谈圣意的，那么谈完圣意之后呢，入到无尽品以后的般若叫做方便般若。这份方便般若，从来名字就知道他谈方便，谈善巧。那么谈方便善巧，其实就谈般若的世俗谛相。那你说般若应该是圣义谛啊，很多人就说般若就是中论的缘起性空啊。可是我这么长以来，我就跟各位一直报告，我越读般若就越觉得佛般若不是讲空，般若一直不是讲空，般若那种人家说它是文殊的般若，可是文殊般若只不过是般若的一个相。你有没有看到般若里面的观世音菩萨的相？各位看到了吗？各位有没有看到般若里面的普贤的相？各位里面有更看到般若里面地藏菩萨的相？各位里面有看到般若里面的持世菩萨的相？我今天呢，就是因为长久练讲持世法门的缘故啊，所以那天就感应道交吧。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持世菩萨的相应境界了。那在16分般若当中的第10分是理趣般若，理趣般若是属于密教部的般若，可是我没有选那部分， 我就特别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波尔三藏翻译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那么我们请各位呢打开经，我稍微跟各位看一下序，请你们看到底下哈，偏页里面的底下那个第五页零五的目录，每个人都有吗？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有十卷，这边有十卷，十卷而已。因为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波尔啊，是三十卷的摩诃波罗蜜经，是鸠摩罗什法师依据《大波尔经》第二会另外别译的本。而这个本子呢，是波尔三藏啊，是唐朝的波尔三藏，依着这个十六分波尔的第十分理趣波尔，跟后面的啊，跟后面的布施到所谓的波尔波罗蜜，不是六个吗？加上理趣波尔不是七分吗？就依据所谓的第十分到第十六分的波尔这七分呢、啊，这七分另外的别译本，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本波尔经呢，就等于十六分波尔的第十分到第十六分。那我们曾经在这个法堂上也曾经学过第十六分波尔啊，第十六分的波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讨巧的方法，因为我就觉得受持大波尔经六百卷很吃力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汉传有一个坏的习惯，就是解归解，行归行，那么以为我们在道场里面呢去做一点这个人天善法的功德哈，就是波尔波罗蜜了啊，就是布施波罗蜜了。其实我就觉得差很远，差很远。你内心如果没有三昧陀罗尼，老实说一句话，依照波尔经的说法，你内心如果没有三昧陀罗尼，你所做的一切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于四字变冲的文字般若，都是世间法。我很严肃这样讲的，可是我也无意要把佛法讲得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的玄秘跟不可思议。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一分，是希望这一分能够让各位啊受持变成我们的定课。那么我知道，当然有些人除了听波尔经的课之外，还有听别的经了哈。但是我一向鼓励学长是一门深入。你们如果竟然进了波尔门，你们就应该以波尔为宗。那波尔其实有他的教理行果，你们就应该要依着波尔的教理行果去受持哈。那既然解在波尔，就应该要行在波尔。可是如果你要跨界啊，你的时间、你的体力啊、你的因缘具足、福报也具足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用般若的解，可是行在于且啊，像默学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的心力哈、啊、福德智慧之良不到那儿，我绝不鼓励勉强啊，绝不鼓励勉强。但是呢我也很不甘愿啊，你们只是来督促我练讲而已啊。虽然很多学长在上礼拜的分享当中告诉我说，我讲了很多东西，其实你们其实都听不懂哈。那如果连听都听不懂，就不要说受用了。但是我很不甘愿这件事情，如果我讲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受用的话，其实我是死不瞑目的。我觉得，在我这口气不来之前，我如果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开悟啊的话，我是觉得很不甘愿的事情了。如果我讲的东西老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懂，实在是我很不甘愿。那我就回想，那我是怎么懂的呢？啊，虽然我懂并不见得已经开悟或者是证无生法忍，但是至少我应该要有能力把你们其中有一两个人带到至少跟我一样的程度，甚至如果能够更超越我，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嫉妒的。啊，如果你们已经进不了以后嘛，麻烦后面拖我一下就好了。所以学佛的路就是大家互相提携了哈，所以我只是以这样的共勉。所以我觉得受持一部经，我不晓得你们平常有没有念诵经的因缘，所以我在此跟各位规定功课。我一向在这边练讲以来，我都常常讲功课，所以每个人只要一谈到廖成林，这个人的课不要去上，功课太多，讲课太难，有机会网上下载随便听听就好了，听不懂不要理他。我其实我知道我的后面很多人是这样讲我的，我其实 很不甘愿哈，不甘愿没有办法，我的风格就是这样。可是我在此，我还是觉得，对不对？就跟梅子一样，他的老师听说已经在讲非心非佛了，他听过了以后，听完了以后，他想想，我还是讲我的即心即佛。于是我回来，我还是肯定我的风格没错啊，这就是我的风格啊，我的风格就是给功课啊。可是问题是我过去给功课啊，刀子嘴豆腐心，从来也没有逼各位教功课过，是不是？可是呢，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啊。那我希望有一天，凡听过啊，听过我的录音带啊，网上也好，录音带也好 ，MP3 也好，或者来上过我的课，只是一句话听过的人，希望有因缘哈、啊，希望有因缘能够受持这部经哈、啊，乃至于受持30卷的般若，乃至于受持16分的般若。我觉得般若经是我在这边练讲两个心愿之一，两个心愿之一。如果没有办法感动人去好好的学习般若，我觉得我没有尽责啊。所以为了鼓励有因缘的人学习般若，很多人当然是从16分，像我也很感恩哦，郑老师，一段时间以前，他现在已经讲了16次了吧啊，他讲是16分般若的结录。啊，就是大般若经纲要了，啊，我觉得有他的加持啊，我都轻松很多了。啊，我相信他的摄受力有很多人在那边听，我相信那边有人会开始，只要一两个人发心，啊，就会有一些人真正变成耳后的法将。那这些般若的菩提种子，我觉得无量劫的因缘，只要真正能够供奉如来出世，再成世如来。就会有机会有大法将出现于世，就会有新如来出生、啊、我一直回向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等待佛陀，真的我觉得更积极的事情自己要发愿做佛、啊、所以我一直认为郑老师的心愿，他一直在期待有新如来出现于世、啊、我一直觉得他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因为我下礼拜六要跟各位告假一次，要去参加明德净宗学会的37念啊。那么如果各位有因缘能够参加他在建坛活动中心哈、啊、活动中心什么馆，你们去看一下海报啊，8点啊，哦，国际会议厅8点到4点半。那因为19号，因为他是19号做法做37念啊，我21号要开讲礼拜一的新课，礼拜的新课对我很重要啊，当然我希望对班上的同学也应该很重要才好。那因为那个很重要，所以我是觉得为了很多目的，第一个当然是随喜他的法会哈、啊，第二方面我是带我的愿去那边，向三宝来禀明我的心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思维再三，我是觉得这个法会我非去不可，所以我要跟各位告一次假。所以因为有2周的时间，如果你们没去法会或者是没去哪里的话，纵使你们在家里啊，有2周的时间，我希望你们能够诵完至少一部这个《理趣般若》，没那么客气哈、哦，加上我们这个《方广经》的《无尽般若》。就是无尽品了、啊、如果是方广经的话是870页啊，就是卷22了啊，卷22从不可尽品第67开始啊，到最后啊，到最后萨陀波伦品。然后拜佛，然后念一部普贤恒愿品回向，重要的是发愿。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发愿，既然我发愿了，我觉得不放过你们的，你们自己就自己发愿说，你们干嘛学习般若啊？来这边只是度礼拜六早上的时间吗？肯定不是吧，我相信你们有发愿吧，你们就我跟礼拜一的同学也是这样讲的哈、啊，你们就自己发愿写在纸条上啊， 自己拜佛回向的时候，把那个愿跟三宝说，跟三宝说。那既然已经发了愿，你就不能够反悔，对不对？所以往后时间你就要想各自己的办法。这是我算是老师领进门哈，但是修行在个人，我只能在你们陪我的情况底下一起来读般若经，但是那个愿要靠你们的六度行去圆满，因为底下的方便般若就讲六度啊。所以如果你不能入佛的理去行六度的话，什么是佛的理去？就是三昧陀罗尼。那个三昧是什么三昧？那个陀罗尼是什么陀罗尼？整个方便般若就在谈这个事。所以我们看这一品，这一品十卷，第一卷是序，那个序是代宗皇帝。代宗皇帝，那谈到代宗皇帝，我要跟各位讲一点佛教史的事情。唐朝隋唐是佛法的盛世，但是从唐代宗以后，那个唐代宗是一经三藏回来，然后一经三藏大量的翻译经典，可是从一经三藏在代宗年间大翻经典以后就已经进到唐朝末叶，唐朝末叶不久就有唐武宗灭佛的法难，灭佛的法难之后，就长达将近有五六百年，近一千年到现在为止的时间，佛法都复原的病恹恹的啊，复原的病恹恹的。那我觉得这一本《理趣六般若经》的般若三藏的翻译，以及大乘经社刻意把一经三藏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的翻译合刊这一本，是有它的用意的啦。我觉得月老居士他是有心人哈，我觉得他出这本东西的合刊本是有意义的。不过那个东西我们先，如果读得懂文言的，你们不妨把代宗皇帝的序啊，代宗皇帝的序念一下。唐朝的皇帝一开始，开宗皇帝是学道教的，后来才改成，因为玄奘法师的关系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还有这个华严宗的城关法师，从法藏法师开始了。跟这个玄奘法师啊，还有不空三藏，这个盛唐时期的这几位三藏大法师，整个让唐朝啊进到一个全力拥护佛教的时代。可是到了代宗皇帝以后，佛法就没落了，而后的几个皇帝慢慢的不信佛，乃至于到了唐武宗灭佛。所以这个是佛教非常悲哀的一段历史哈。所以你们去读读他的序，然后再来就是皈依三宝，跟跳过陀罗尼护持国界的下面第二卷的发菩提心，其实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皈依发心。那么卷第二你们先跳过，其实从皈依到发心中间有一个密的东西，那个密的东西因为有传承，所以我们就跳过不谈哈，跳过不谈。有因缘，我想会有法师来跟你们结这个缘哈。那么第三卷谈什么？谈不退转。从皈依发心不退转，其实就是结前，结什么？结我们的十相般若，入佛的理趣啊。所以那个理趣是什么？陀罗尼护持国界。国界是什么？国界就是维摩诘经的佛果品。维摩诘经一开始就是佛果品啊。那在佛果品里面非常重要，它就维摩诘就是整个在谈什么是净土，然后到了方便品的时候，维摩诘经的方便品谈什么？什么是道场？在维摩诘经里面呢，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净土，什么是道场啊？这里的国界就是那个国界，这国界就是那个国界。那这个国界用什么东西来护持？用陀罗尼来护持。而陀罗尼呢，要依止于三昧，这三昧是什么？这三昧就是皈依发心入三摩地，就是皈依发心当作一个平台，然后呢，发起陀罗尼的智慧护持国界。那个国界指的就是佛的净土，以及众生心的一切法的道场。我再讲一遍，是指佛法身所成就的净土，以及一切众生心所成就的道场。而要明白这个佛国净土跟众生心的道场的无二法界， 那个法界唯有三昧陀罗尼能到。如果没有这个作依啊，老实讲，你所行的有相行呢、啊，都是人天善法，都是人天善法。你不入这个理去，你不入这个理去，其实很多法都是有福德没功德的。这也是当时达摩渡梁武帝渡不过啊，因为梁武帝毕竟还是一个教下的人，所以他的宗门理去其实入不了梁武帝的心。当然后来宝智公也是让他事后诸葛才知道了，可是达摩的因缘就不在梁武帝身上啊。不过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经过这样之后呢，就要入什么不退转，不退转就是入十相位，就是入法身大士。其实整个佛法的十地位，唯有入八地的不动不动地才是真佛法啊。所以前面呢都还没有清净，都还是方便，只有入八地不动地以后，八九十乃至于佛地，这四地是清净位，是无漏位啊。所以佛法如果不到这，老实讲都还是因缘呐、啊。都还是结缘修而已啦，啊，这个是很严格的这个标准哈，很严格的标准。所以这个是结前，结什么？用皈依发心，结我们的须菩提般若、舍利弗般若，啊，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跟第十般若，谈的就是皈依发心。那么皈依发心之后呢，就要入十相般若的不退转品，这是结前呐、啊。然后身后什么？身布施波罗蜜。境界般若蜜、安忍般若蜜、精进般若蜜、禁律般若蜜、般若波罗蜜，你可以发觉前面四个般若蜜只有一卷，对不对？而只有禁律般若蜜一卷半，般若波罗蜜一卷半，他们两个般若蜜呢共享三卷的分量啊。所以也就是说，以前面的四度做圆呢、啊，要成就什么？成就禁律度跟般若度。那再说明白一点，禁律度跟前面老实讲。前面的四度成就禁律，以禁律做一，其实主要还是要成就般若。成就般若之后呢，再以般若为导，再重新怎么样摄前面的五度，要进到我们底下的一心六般若，啊，不是一心六度吗？六度不是布施度了，过了般若成就以后的六地，就第六地现前地以后，从七地、八地、九地以后，就开始行。方便、愿、力、智，这从般若度开出来的四度，这四度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方便般若。所以方便般若谈的不是前六度，方便般若谈的是由第六地方便地所现前成就的第六地圆满，再依着般若波罗蜜所成就的方便、愿、力、智这四度。所以因为以方便为首，以制度为上啊为目标，这四度的位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般若经谈到这里，其实就谈我们十地位的后面四度，要成就的是不动地以上的清净位，最后当然是要入佛位了。可是问题是佛所行是什么？佛所行的是密行啊，那个密行还是示现什么？示现分身法界的菩萨行。而菩萨行是什么行？它可能示现宰官，示现凡夫，示现三恶道，示现给藏通别，给九法界的众生，示现做佛的报身或者是化身相。它有种种相，因为有种种相故呢，所以我们说它一相所谓无相，那就是如来的相。那这个当然讲深了，不过我是觉得16分般若太大，30卷般若也太大，10卷的小般若、小品般若啊，我是觉得对于六度的部分讲的不够啊，讲的不够。那么16分般若的第10分到第16分，我觉得又太大，所以我抉择来抉择去，我觉得就跟慈氏菩萨感应到交哈，我就发现哎，应该要找这本。啊，这部经，所以我才把这部经请来啊，供养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的受持这部经。但是呢，你们呢现在受持，可以跨越过卷二的陀罗尼品。一般编呢可能会把陀罗尼品放在最后面，啊， 其实如果是像欧阳大师的习惯，欧阳大师重新编藏经的习惯，他就会把陀罗尼品摆在最后面，因为那是属于密的。那我们现在没有受持那个东西，我们就依显来修，所以我就约你们跳过陀罗尼品，把这十卷当作你们的念诵本啊，然后呢拜佛啊，那当然了，配合我们无尽品到萨婆多伦品，然后呢这个拜佛，然后普贤行愿品回向发愿，这当作你们今天受持般若经的功课啊。我希望了，你们不必像我一样还要每个礼拜去预习呀、啊，然后讲课还要接受护法的考验哈、啊，讲课后还要去再回想我讲课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太轻松，只是来听我每个礼拜在上午的练讲的内容而已。我希望你们真正能够做一点实修的事情。我觉得你们的觉受能够跟这堂课的文字般若相应，升起观照般若，少分少分的气证实相般若，这三分般若能够感应到教化，完全圆满了，我觉得才是不虚此生，不虚此行。我不希望今天我在这边又是做那些圣意说说不到，俗讲又没有那么好听，又没那么可爱。我不要上不上下不下了，我觉得我要找自己，我要找定位啊，这就是我寻找的定位。但是呢，我自己的练讲我也会开始，圣意的部分我会尽量的抉择寄送啊，那不必要讲的那么深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放长线钓大鱼嘛啊，那个深意的部分你们可以好好多去思维。那我觉得我会多讲一些像我今天在社会上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啊，来跟各位分享。因为方便般若要多讲这些东西，你们才能够去体会。那我觉得希望透过我的抛砖引玉啊，笨鸟先飞，也能够引发各位边学习方便般若品，边去多关心你们家里啊的那一双父母，如果不在的话呢，你们的亲戚眷属姻缘跟你的小孩子啊，还有你所及的工作的职场，你所及的那个社区，乃至于我们这个道场，乃至于你去看整个佛教界，乃至于你看我们的台湾这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像这一次19号的法会是为了缅甸灾区。其实我常常跟其他学长讲，抱歉，我今天讲的东西都会杂乱无章的。我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意思是什么。我那天就谈到缅甸风灾那个事情，我就跟建德法师谈这个事。我说，我们以为我们在为缅甸灾民做什么事吗？啊，其实不是哎，是缅甸风灾那些被我们称为难民的人，给我们一个学做佛的机会。你们懂我意思吗？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功课，我们不是能够给他什么，而是他们给我们什么，我们到底收到了吗？啊，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部现在正在上演的片哈，如果因缘合的话，我明天要去看，在光点戏院，啊，是达赖喇嘛十问这部片子是一个记者在问，啊。那个法王啊几个问题，其中呢在这个传单，这传单在三楼啊，他们在流通里面，他写的这几个问题是那个，因为我还没去看哈，那这里面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个问题是说，当非暴力主义被暴力主义所逼迫的时候，难道你不应该反抗吗？难道你继续在那边挨打吗？那么如果你是佛教徒，他问法王说，你应该如何面对？那么我记得那个书上所讲的，就是那本那个记者所讲的书哈，我去成品看了书，法王他的回答是，我会为了防卫我自己做必要的抵抗，可是我还是不会使用暴力。这件事情让我回想到我的老师张庭龙张老师，他有几个偶像，其中有一个他最信的偶像啊，他的典范呢，不应该讲偶像哈，他的典范就是甘地。他说在印度，几乎可以把他当作是再世佛陀一样看待的，就是甘地。他说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到现在为止都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典范，乃至于像我们之前的红三军有意要学习非暴力主义， 可是我到现在为止，除了甘地之外，我没有再看到第二个案例是非暴力主义的实践。而今天法王他试图要用非暴力主义再去完成他这辈子的使命，可是我其实替他流冷汗，我真的不晓得做得到做不到了。我其实是保留哈，但我就觉得这些事情是，这个事情是，如果我碰他，我会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标题在问，如果你只有一个小时，如果你碰到佛，而佛又给你一个小时，请问你会问什么问题？而这个记者是用这个心态，他就用见佛陀的心态，而法王只给他一个小时时间，他选择了这四个问题问。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有机会遇佛见佛，你们会问什么问题？啊，那像这位记者问法王说，如果你用你的非暴力主义被暴力主义逼迫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觉得佛教徒该想想这个问题。佛教徒都很好，都很谦卑，原则上都应该是非暴力主义者，可是你们会不会发飙啊？啊，会不会？我会。上礼拜就有学长也分享到他会，我这一次在儿童营我也看到义工妈妈，明明是在做服务小朋友啊，伺候那些小佛佛，可是因为工作疲劳，情绪崩到极点，还是会发飙哎，还是会发飙哎，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如果你还有相修行，你如果不晓得无相般若是什么意思的话，菩萨考试来，那不要说是菩萨考试了，魔考不过，菩萨视线你永远认不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上礼拜邦真学长给我的体会啊，这个事情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第二个问题他问啊，其中不，他怎么还没有全部列了，他其中第二个引出来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贫穷人的快乐总是比有钱人来得多呢？很多人说只要佛法兴的国家民生就凋敝，可是我的看法不然。像缅甸是被长期英国管制的，那现在呢是个军政府管制的时代，虽然他们民生很凋敝，可是各位不晓得去过缅甸没有，他们的生活其实比不上我们千分百分不及其一，可是多数的时候他们那种快乐是你去那边游览的人想买都买不到的。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体会啊？我想你们如果有去印度圣地朝圣，你们会很看到很多很惊讶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们只有你们自己去才知道。这边这个记者问的事情是，为什么贫穷人的快乐总是比有钱人来得多？那么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不丹啊。那么为什么？不但国民生活指标非常低啊，他们生活很凋敝的，很可怜的，生活之具其实不具足哎，福报没有那么大哎。可是你去那个地方为什么还可以保持人间净土的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限制观光人口，然后呢，网络不是很发达，电视不是那么普遍，他们唯一最爱看的是足球，世界足球大赛。所以曾经有一部片子讲高原上的喇嘛，就是那些小沙弥哈，在踢足球的故事，就是以那个为背景拍的。他们那种快乐啊，是你不可思议的快乐。为什么？有佛法。所以为什么佛法会在那样子的地方出世？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跟基督教很过不去哈。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基督教徒，那这附近有个基督教会，我常常也去那边的地方跟他们鬼混哈。那我有一次听他们从缅甸宣教回来，他们也讲缅甸，他说啊，你们佛教新的国家好可怜哦，啊，不要再迷信你们的那个佛菩萨了啦，信我们的上帝比较灵呐，你只要愿意信上帝哦，就有面包可以吃呢。我说啊，当他们不再种地上长出来的马铃薯， 如果改吃大麦做由美国进口的面包的时候，缅甸文化就不见了。我看到只要基督文化所到之地，当地的文化就不见了。而佛法只要不管到哪里，它都会跟当地的文化融合，这是我看到最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对佛法的体会是什么，我真的跟他们很过不去。可是虽然我过不去，我是很能够跟他们和的人，我是很能够跟他们和的。我觉得我跟他们有事，我在那里有工作要做，我在那里有工作要做，这就是我想跟他们交谈的。我觉得他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没办法开悟，我觉得他们会上天堂了。可是我觉得撒旦永远都会陪伴坐在上帝旁边。我一直跟他们讲，坐在上帝旁边的人是谁？他们读圣经读那么久，永远不晓得在天堂坐在上帝的旁边是谁。我告诉你，坐在上帝的旁边是谁，好不好？是脖子割了一道痕的羊啦，你懂吗？是那个祭品啊，是人牺牲一只羊，而且要找他牧区当中最肥的羊宰杀以后，用他的血然后把它烧干了，祭祀让他上天堂，坐在上帝的旁边，来得到人的赎罪，懂我意思吗？我想你们不读圣经大概很难懂，你们不可思议，我读圣经熟的程度比很多基督徒都来得多啊！但是我不卖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重点，这东西不是重点。我的重点是，我不希望看，我觉得众生应该要被关，上帝应该是代表博爱的，他应该要爱一切的人，不是只是爱佛教徒而已。那如果上帝是博爱的，他应该要爱一切的人，他应该要爱他们口中所谓的异邦人，不应当用基督文化所代表的只是少数的西方文明来荼毒全世界，来让全世界都变得西方化。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对的。佛法的多元主义才是对的，众生一切法就在自己的因缘上平等，这才是对的。如果佛教徒只是关起门来在自家斗自家，不肯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问题要解决，我觉得佛教徒的当代责任没有做到，当代责任没有做到。所以这是用这个问题我的体会是什么。第三个在这边引到的问题是说，为了进入现代化社会，是否应该失去它原有的传统跟价值？我们都认为我们要改革，对不对？要文明，要进步，要科学，要民生乐利。可是在追求这些过程，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原来传统的价值？在这个记者写的书里面，他问达拉喇嘛，我看那个书上达喇嘛的回答，他问说，他说中共迫害你们的西藏文化，你一直积极的乃至于可以放弃政治的管辖权，你只要求还给西藏文化一个独立自主的机会。那个记者就问，难道西藏的文化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吗？都是应该要保留的吗？你知道法王他怎么回答？法王说，我知道西藏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对的，包括他们在庆典里面的很多活动，他觉得如果他可以决定的话都应该要改。他说他每天看最多的不是佛法，是量子物理，是天文，是历史，是很多的世间书，可是他永远不会忘了花更多的时间在他公务不忙的时候拜佛冥想，然后呢持诵菩提心的修法。他说他每天什么功课如果做不来他可以不做，可是这个功课他不会不做，就菩提心的修法他不会不做。所以他同时关心世间， 他同时没有忘了他是出家人。他说他在庆典活动他很不自在，他也不乐于在庆典活动里面待着，尤其是大家为了他的缘故办庆典，他说他很不乐意。他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愿意选择在深山当中做个隐修士，想象自己是一个受伤的野兽。第三个事情，但是他每天还是在大街小巷啊，在达兰萨拉去握每一个人的手，快快乐乐的跟小孩子一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很关键，他有十个问题了哈，都很重要。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是方便般若要谈的，要回答的，也一样来供养你们。最后一件，谈百般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方便般若从哪里做起哈？那天也是佛菩萨安排吧，我到228公园，以前的新公园去经行，就是一路走走走，莫名其妙就走到那哈。走到那之后，我通过那个音乐台，走到后面的门，走到那个公园号的乌梅枝啊，就在那个 corner 角落，就看到那个大楼啊，就是乌梅枝的那个旁边大楼的楼上，好像四楼有一个扛棒，我以前经常走那里，因为我太久没经过那里了，然后看到那个扛棒上写一个叫做什么日本的汉字啦，然后他底下写了四个字，那四个字我认得，那个日本的汉字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啊，然后底下那个叫做在家佛学，我就冲那四个字我就上去了。我这个人是好奇宝宝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傻傻的在那边逛街去干这个事儿，我会干，然后我就去上那个四楼去看，那四楼它外面有报价，在有些像我们的善书流通一样哈，那我就拿了几页属于他们的那个介绍，他们的机构的介绍，我一看那个机构介绍，我就发觉跟我另外很认识的另外一个团体很接近，就是日本的日莲宗分化出来在台湾的创价学会，很类似。各位不晓得懂不懂创价学会，他们受持法华经，可是呢只念经名，连那个经文都不去念的。那这个佛教的共修会，我看他们是受持法华三经，很非常特殊哈，包括无量义经在内啊，包括法华经，然后包括普贤观经，他受持这三经，然后全部都是在家人啊，全部都是在家人，然后呢强调在家佛学，也就是说他们以家为单位，你来参加就跟长老教会一样啊，全家为单位，然后来参加我们的佛法共修，谈的是在家六度。他们有一本小册子，我下下礼拜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在家六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通通是，然后呢在那里完全没有出家人，但是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在他们的佛堂，那佛堂的后面呢有钢琴，那我看他们的聚会跟教会很像，他们是一个充分把教会跟佛法的传统聚会法那个佛事哈，融合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不鼓励那样子，我认为佛法是七众的弟子，是一个七众的道场，佛法以这个七众的道场传到今天，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出家人不是很看得起在家人，对在家人的传法我是觉得也有所保留，很多时候可能也把在家人只是当作是供养的信徒，在佛法上的教学我认为是还可以再更进步哈，我言下没有谴责的意思哈。那么我知道有些法师对墨学曾经在别的课曾经有稍稍的提到这个话是不太满意的，我觉得我讲这个话没有任何一点不恭敬的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很好要佛法的人，我到所有法师那边我都是求法，可是我觉得我慢慢的，我以前小时候还求得到法，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我不容易在教团里面听得到经论的讲授，所以上礼拜我们的那个孙大哥、啊、 谈到他越是大惊大论，他越爱。他年纪那么大，都还在那边想要去听学大惊大论。可是像我们这种想要喜欢听佛法的人，所谓佛法是指文字般若的佛法了，我们有这种偏好的人，其实我觉得越不容易听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问题。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属于我们这种爱听佛法的在家居士，